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恩典来敬拜你。主啊，我们要继续这个圣灵论，我们知道这真是需要你给我们恩典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开始来看《使徒行传》中的圣灵论，天父，求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学习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在理性的了解上不但是不完全，我们更是没有办法真正有属灵的了解。所以我们实在要求主你亲自来帮助我们，因为你的话是一个启示， 是你自己的启示，这个你的启示我们是不可能用天然的智慧去明白，我们唯有靠着你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我们才可能真正的明白。我们就在这里再一次仰望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神你话语里面的真理。特别在现今这个世代的教会当中，也许我们应该说华人教会当中，在这个圣灵的真理上，特别在使徒行传的引用上，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错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的来明白你话语所启示的有关圣灵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开始看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的圣灵论，我们今天只看第一节到第五节，所以请大家把圣经翻开，我们来读一下这五节的圣经。好，第一节到第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继续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好，这里我们看到有两节经文讲到圣灵。第二节，耶稣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洗，可是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特别是这个圣灵的洗，这是今天很多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对这个这个词圣灵的洗有很多的困惑。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听见有人问我们说，你有没有受过圣灵的洗？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从圣经本身正确的来了解所谓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先看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这两卷书呢，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本书。路加福音是第一册，使徒行传是第二册。好，所以路加在路加福音的1到4节他已经做了一个序言，那个序言基本上呢可以说就是整个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序言。但是现在我们要开始第二册的时候作者路加他就再用一个短短的序言把这两卷书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其实就是一个序言，就是把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可以接在一起。而使徒行传记载的内容这里就简单的做一个复习。所以他说呢，我已经写了前书，对不起哈，路加福音的内容哈，我已经写了全书，就是路加福音。这个路加福音呢讲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跟所教训的。换句话说，耶稣的传道工作可以分成两个阶段。路加福音记载耶稣传道工作的第一个阶段，那就是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期间所做的工作。使徒行传呢记载耶稣传道事工的第二个阶段，这第二个阶段其实就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耶稣怎么样借着圣灵和他的门徒 来继续这他啊曾经在地上所做的传道工作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路加呢，首先就复习一下在路加福音里面他所记载的内容。他说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和所教训的。耶稣开头一切所行跟所教训，这个开头其实就是指他在他30岁的时候开始出来传道，那所以就包括整个耶稣三年半的传道的工作。那但是呢，耶稣在这三年半一切所教训人的和一切所做的事情，路加把它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那是耶稣公开的亲自所做的传道工作。但是呢，使徒行传我们等等会看见第十节第十一节，耶稣就离开地上升天回到父那里去，他不再是以眼睛可以看见的方式在地上工作。那么当他升天以后，耶稣就借着圣灵透过使徒们继续来做这个传道的工作。所以耶稣一切所行的跟一切所教训的，我们可以说就是前面路加福音整个记载。但是接下来他说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然后呢直到被接上升的日子。如果你去读路加福音，你就会发现最后一章24章最后的几节就是讲到耶稣最后在耶路撒冷他上升天的时候，这个在耶路撒冷城外升天的时候，门徒亲眼看见他升到天上去，然后他们就照着他的吩咐就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最后就是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那当然使徒行传第一章也在重复这一段的历史，但是这里我们看见路加提到耶稣是借着圣灵来吩咐所拣选的使徒。那么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所说的就是他复活之后到他升天之前这一段时间，耶稣借着圣灵来教训他的门徒。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圣灵，特别使徒行传里面讲论圣灵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题。那路加福音里面其实圣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见跟马太马可这两卷福音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路加强调耶稣在地上的传道工作都是借着圣灵而行的。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首先看见这只有路加记载耶稣的出生，而且在第一章很清楚的说到耶稣是玛利亚圣灵的能力复辟在他的身上使他怀孕。那当耶稣出生的时候玛利亚怀孕以后，他去见以利沙伯，以利沙伯被圣灵感动就赞美耶稣，玛利亚自己也被圣灵充满，他也就赞美对不起都是赞美神。然后施洗约翰的父亲也在施洗约翰出生以后被圣灵感动来讲论关于耶稣的事。所以这些人以利沙伯、撒加利亚以及这个耶稣的父母带他到圣殿里面去受割礼的时候，在圣殿有一位先知叫西面，也是受圣灵感动说预言。所以这都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就看到路加福音确实呈现一个主题，就是耶稣他在地上的事工是借着圣灵而行的。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他从水里面上来，天开了，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是被圣灵引导到旷野接受这个试探。然后接下来第四章，耶稣他在拿撒勒的会堂来诵读以赛亚书第61章的时候，那节经文也是讲到耶和华的灵要降在他的身上。以后耶稣他的传道工作赶鬼医病也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来 啊做这些工作。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复活以后仍然是借着圣灵给这些使徒们啊继续的教导他们，一直到他升天。他升天之后，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得荣耀之后，他从神那里领受了圣灵，就把圣灵赐下来。那这是我们下个礼拜跟再下礼拜我们会看到这一点。那耶稣借着圣灵来做他传道的工作，这也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看见连耶稣自己，他是神的儿子，他在地上所有的传道工作，从他的母亲玛利亚怀孕啊，一直到他这个成长的过程，到他后来三年半的传道工作，到他的死跟复活，这一切他都是靠着圣灵来做他这一切的工作。那所以我们就看见，实在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服侍神，我们耶稣常常说，学生不能够高过老师。如果老师他需要在他的传道工作是靠圣灵的能力来做神的工作，那我们更是需要靠圣灵能力。当然我这一点，这都是对我们来说好像这个知识我们都知道，但是其实我们怎么靠圣灵能力，我们其实就是在我们服事的时候就是需要祷告。那很多时候我们最忽略的就是祷告，通常我们就是很习惯自己就去做了，即使是服事我们也是，或者我们祷告就是形式化而已， OK， 服事之前做一个祷告，服事之后做一个祷告，可是我们其实是需要真的全心来倚靠圣灵所给我们的同在和帮助来做神的工作。神的工作，人为的努力，人为的作为不能成就神属灵的工作，所以只有神的圣灵可以来成就神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即使耶稣他在地上传道工作，他还是借着圣灵来做这一切的事。所以在他复活到升天之间这四十天的日子，他就借着圣灵教训他的门徒，一直到他被接上升的日子。那这就是整个路加福音做了一个就是说在简述路加福音的一个记载。好，接下来呢，这里我们看见路加就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受害之后，从死里复活，他就用很多的凭据把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有四十天之久向使徒们显现，来教导他们关于神国的事。所以在这一段期间，耶稣的教导最主要是集中在跟他们谈论关于神的国。那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讲这个神的国，因为这个跟圣灵的被赐下来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今天真是把圣灵当成我们今天真是对圣灵的认识，我们就觉得或者是一个能力而已，或者好像圣灵就是，甚至我们会觉得我们要有一些特殊的经历，我们就好像说想到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等等。但其实我们真是要来了解这个神的国度和圣灵之间的关系啊。那这里提到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不止一次向门徒显现来证明他是活着。他为什么不去向那些还没有信的人显现呢？因为如果那些人看见复活的耶稣，岂不会相信吗？那但是我们会发现，耶稣他只向那些跟随他的人显现，因为呢他们要继续他在地上的工作，来宣讲这个天国的福音，所以他们要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因此耶稣不止一次的显现，而且耶稣每一次显现的时候呢，耶稣以各样的方式来向他们显明，他是真正身体的复活啊，他们可以亲眼看见他，他们也可以触摸他。有一次耶稣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他说我不信，别的门徒告诉他说主向我们显现，他不信，他说我要摸他的钉痕，要探他的肋旁。所以又有一次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耶稣就呼召 多马说，你来，你摸我的钉痕，你探我的肋旁。还有一次门徒在 聚集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们以为是鬼魂，耶稣说我不是鬼魂，鬼魂没有骨头没有肉，所以他就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 有几片小鱼就递给他，他就吃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真的是用各种方式，以他们感官所能体验的向他们显现，来证明耶稣真的是复活了，是身体的复活。那当然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耶稣这个复活的身体到底是如何，仍然是一个奥秘，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知道。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要，我们复活的身体跟基督的复活身体是一样的。不过我们今天真的是没有人可以完全的知道这种复活的身体，只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这种复活的身体是一种灵性的身体，是身体，可是是一种灵性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不朽坏的，我们现在身体是从尘土造的，也要归回尘土，是会朽坏的。那其他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多知道。好，所以他多次向门徒显现，证明他是活着。然后呢，在40天的这个期间，他就跟他们谈论关于神的国。其实这个神的国，我想我们当中有些人应该对神的国已经有一些认识，因为关于神的国，其实我已经很多的机会来讲解哈。不过我想我们还是来把它复习一下。这个神国度在新约或者在旧约里面，无论就是说讲到任何的国度，特别是讲到神的国的时候，基本上所指的都是君王的治理，讲到 kingdom 啊，所讲的是君王治理。当然我们说国家是有人民、有领土、有这个主权啊，那如果是这样子来分的话，圣经里面讲国度主要就是强调那个主权啊，也就是君王的治理。那么神他的国表示神有绝对的主权，他是君王来施行，在他所造的宇宙当中来施行治理。所以神的国是讲神作王治理他所创造的万有，这就是神的国啊。那么但是呢，因为万有都是他所造的，所以他是有绝对的主权来管理他所造的，不但管理他所造的一切被造之物，他也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掌管我们的生命，他也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掌管人类的历史。所以我们看见不仅是这个 physical world， 这个物质的世界，这个物质的宇宙神掌管，他也掌管一切的有生命的，人的生命也在他的掌管之下，人类的历史也是他在掌权。但是神这位造物者，他在他所造的宇宙当中施行这种君王的治理，目前因为罪进入世界，所以不是所有的受造之物都主动的愿意降服在神这个君王的治理之下。因此我们今天所看见的神的国度是有许多反对的势力存在。神有没有在作王？有。神有没有在治理这个宇宙？有。但是呢，神虽然作王治理，被他所管理的这些受造之物不是所有的都主动的降服于他的治理。所以你看诗篇，诗人常常说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是，他是创造者，在他所造的宇宙当中，他既然是创造者，他当然有绝对主权管理这一切，包括人类的历史。但是呢，因为罪的缘故，我们这些罪人，我们不愿意接受神君王的治理。我们已经讲罪的本质，我们自己来取代神，我们要坐在那个宝座上，我们要来做王。不但是我们人类的悖逆，我们看到撒旦跟他的差役，撒旦也是不服，也不降服于神的治理。 那么撒旦当然是天使长，也有一些堕落的天使，这些也是被造的，他们出于悖逆，同样的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所以呢，神的旨意能不能在他造的宇宙当中畅行无阻？不行。因为神的旨意要实现的时候，撒旦起来与神作对，我们这些悖逆的人起来与神作对，所以神的旨意不可能在地上畅行无阻的行实践，如同现在在天上一样。所以呢，这是目前就是说我们看见这个国度现今的这个情况。所以在旧约的时候，那当然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叫做因为罪侵入所带来的一个不理想的一个被破坏的一个状态。所以神当然要恢复那个理想的状态，要恢复理想的状态，就是说他可以不受反对的来治理，或者换一个说法，所有受造之物都毫无悖逆的降服于他的治理。好，那么当然神要达到这个目的，他自己的旨意跟计划是怎么样呢？在旧约的时代，他就拣选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当然是从亚伯拉罕，神拣选亚伯拉罕，然后神应许亚伯拉罕要使他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所以神就拣选这个国家。神期望借着拣选以色列国，可以在这个国家里面来彰显他君王的治理，也就是说让他君王的治理可以在这个国家可以以理想的状态来实践出来。因此以色列国基本上是神治政体，意思就是说他们虽然有君王，君王是后期才设立的，早期是先知有祭司，后期有君王，但是这一些治理他们的职分，这些基本上还是神所设立的，而且是由神拣选的，而且是必须怎么样，是神透过他们来治理他的百姓。所以我们说君王没有人可以自立为王，是神拣选的。那么先知当然不用说，是神拣选的来宣讲，做神的代言人。祭司神已经定了，只有亚伦跟他的后裔可以做祭司。这些人不过是神国度，神要施行在以色列国治理他的百姓，神设立这些职位这些职分，透过他们来治理他的百姓。所以先知来宣讲神的话，祭司呢来担任神和他百姓中间的这个桥梁，或者说中间人。当然后来他们要求君王来治理他们，但是君王也被看为是神在地上的代理人，就是说在地上治理以色列国是代理神在地上来治理这个国家。但是我们看见神想要达到国度理想的国度，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失败了，因为以色列和犹大国的君王，我们看见南国还有一些好王，北国基本上就是完全的悖逆。南国是属于大卫的后裔，还有一些君王可以效法他们的先祖大卫，能够顺服寻求信靠神。但是呢，仍然有一些南国的君王他们是失败的，所以神在地上的君王治理呢，在这个国家里面仍然是不能够实现。那当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根本的问题就是什么，罪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邪恶的问题。因为通常我们没有听见圣经说撒旦犯罪，圣经只说人类是犯罪，那撒旦就是属于邪恶的问题。所以呢，这个罪跟邪恶的问题要解决，才有可能使得神这种理想的国度可以实现在宇宙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你就看见他预言有一位君王要来，这一位君王可以实现这个理想，他可以用公义和公理来治理万邦。这一位君王当然就是这位要来的弥赛亚。那我们看见在那个国度里面，真的就是所描述的就是神可以让 让他的旨意在这个国度里面啊，完全的没有反对存在的，畅行无阻的来实行。所以呢，神必须完成一个工作，就是救赎的工作。因此有时候我们称新约里面，因为耶稣来开始传道，耶稣传的道是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在他之前，施洗约翰出来传悔改的道，所传的信息也是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那在新约里面讲的这个国度，乃是那个最终理想的国度。那我们有时候给一个名词称之为神救赎的治理，也就是说神施行救赎之后才能够达成这个理想，或者有时候我们称之为神恩典的治理啊。因着耶稣的生活和工作和教训，也因着他的死跟复活，他成为那位新的弥赛亚的君王，他把我们人类从悖逆和最终拯救出来。凡是愿意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说，所以我们的悔改，我们一直讲悔改真的就是一个转向，我们从自我中心，我们转向神，我们愿意降服于神，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的所谓的自由意志，或者说这是人类的责任，神要我们尽的一个责任，我们必须悔改转向神，然后我们降服于神，我们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而且从他领受神赐我们的一个新造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不能用旧的生命去修补，必须领受一个全新的，是在基督里面重新的一个新的创造。有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继续不断的靠着圣灵和基督完成的救赎工作，我们降服在基督君王的治理之下。那所以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圣经说神的国就开始了，神的国就开始了。因为耶稣来，他在地上的传道工作就已经开始显出他的救赎，所以耶稣的医病，耶稣的赶鬼，其实都是显明神国度的全能已经临到了。这个医病其实是要说明耶稣来要真正医治我们那个真正的病，就是把罪把它除去。那么赶鬼，所有的污鬼，你可以看耶稣赶鬼，耶稣吩咐他们就出去，所以这就是神国度的权能，就连污鬼都要听从他，也就是说污鬼不能再来反抗，再来敌对。所以呢，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神的国已经开始了。我们所有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已经进入这个国。然而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悔改信靠基督，一直到他第二次再来。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嘿，我已经信了，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进了神的国，我就是已经保证将来一定可以进入神的国度。其实这就是我们必须明白的，我们进神的国是靠着基督，靠着基督不是只是你做过决志祷告，不是只是你受过洗，靠着基督是每一天的，每一天的悔改，每一天的转向神，每一天的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我们只有这样子的来倚靠他，就表明我们真正的悔改，表明我们真正的信心，那我们才能靠着基督，我们也表明我们真正的降服。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不完全降服，就是因为神的救赎还没有完成，就是我们已经得到的拯救还没有完成，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这个罪身仍然是会朽坏的，里面的罪性仍然存在，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交错的世代，旧的世代跟新的世代交错，也就是旧的这个邪恶的世代跟弥赛亚带来的这个新的世代 是一个交，我们活在这个交错的这个时期里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也就要仍然跟这个邪恶有这种啊属灵的征战啊，我们自己也不断面对各样的试探，我们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好，那所以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神也就要用我们在这段期间去宣讲福音，使得更多人悔改，信靠基督，跟随他做门徒，可以进入神的国，让神的国度有更多的，让更多的人主动降服在神的治理，可以使这个国度成长。所以呢，到什么时候呢？这个日子我们没有人知道，到神的国度人数满足为止，耶稣就要第二次再来。他来的时候，他要使我们得到完全的拯救，我们不会再犯罪，我们的身体要得救，换句话说，我们也要已经死的人从死里复活，还没有死的人身体要被提到空中，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成为基督复活的身体，我们就完全从最终被拯救，整个人都得了救，所以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我们就真正是完全的降服基督的治理。但是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有世人不愿意转向基督，不愿意拒绝接受他的救恩，继续悖逆的人，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施行最后的审判，这些人都要被定罪，然后他们就要进入永远的死亡。不但如此，撒旦和所有他的差役也要完全被毁灭。换句话说，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真的要用荣耀的君王 的方式从天降临，那时候他要把一切的仇敌都毁灭。他现在其实已经得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圣经上说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神就使他被高升高举，超过万民，就是所有的名字超过万民，得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膝向他跪拜，万口称他为主。基督已经被高举，得了这个高举的地位，但是现今他还没有再来，他现今仍留在天上，他继续给我们机会。所以为什么彼得说主为什么没有赶紧再来，神在单言吗？神不是单言，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愿意万人得救，所以我们成为他所使用的你说他用我们来继续宣讲这个天国的福音，领更多的人来进入这个国。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从我们悔改转向基督，接受他做救主，我们开始服在他君王的治理之下，那一天开始，我们也要让我们对他的降服继续的成长。那么这个国度不仅是有个外在的人数，更多人进入这个国度，对已经信的人来讲，或者说教会来讲，信徒我们里面神的国也要继续的成长。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已经降服，可是我们那是一个基本的降服，可是实际生活的领域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我们还没有降服，我们都要接受神的管教，圣灵的神的修剪，让我们在更多的方面继续不断的降服在基督君王的治理之下。所以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施行最后的审判，除去一切的邪恶，撒旦和他的差役，还有所有的不信的都要被毁灭，都要被丢在所谓硫磺的火湖。启示录说，这个硫磺火湖只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比喻这些人要进入永远的黑暗，进入永远的与神隔离，永远的痛苦。但是呢，那些真正蒙救赎的人得着完全的拯救，我们就在神的国，那时候 所有的邪恶既然除尽了，这个旧的创造神也要更新，因为这个旧的创造现今因为人类的犯罪在罪的咒诅之下，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说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其实是一个比喻，新耶路撒冷是基督的心腹，所以新耶路撒冷是教会，但是这个创造要被更新，所以整个宇宙因着神基督的救赎全部被更新。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受造之物也在叹息等候，从败坏的瑕疵里面得脱离，那也就是说这个旧的创造要被挪去，要更新新的创造。那我们这已经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在叹息等候我们身体的得救。所以呢，基督再来的时候邪恶除尽了，所有蒙救赎的人完全得拯救，整个宇宙被更新，那时候神的国就在他创造的宇宙当中完全实现了。意思就是说神君王的治理就得以不再受任何的反对，在神的旨意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的来实行。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后书说有永义在其中啊，再也不会有邪恶，再也没有罪的存在，所有的邪恶都毁灭了。神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君王就可以用公平和公义来治理万邦。所以呢，耶稣用40天之久跟门徒讲论神的国啊，等等我们会看，门徒也还是不完全了解，所以门徒他们的脑子还是以为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我刚已经说了，神已拣选这个百姓在这个国家以君王来治理他们，所以他们还没有真的明白。但是我们现在要明白，这是耶稣跟门徒用40天之久来谈论这个他的国，神的国度也是基督的国度。好，那么所以呢，当他最后要升天之前，耶稣一次在跟门徒聚集的时候，他就给他们一个吩咐。那这个关于国度我们先摆在这里，下一次我们就会讲到这个神的国跟圣灵之间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现在就看了，于是耶稣最后他就给门徒一个吩咐，一个命令，要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一直等到他们得到父所应许的。什么是父所应许的呢？如果你对旧约很熟悉的话，犹太人他们是有这个概念的，就是从许多先知书的预言，我们知道所谓父所应许的，也就是神借着先知的口应许弥赛亚君王来的时候要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以赛亚书32章，还有约珥书第二章，以西结书36章，还有一些其他的旧约的经文，都讲到弥赛亚君王来的时候呢，神要把圣灵浇灌下来。浇灌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下雨的时候这个雨下得很大，倾盆大雨就浇灌，所以表示神赐圣灵是丰富的。当弥赛亚的世代来临的时候，圣灵要被丰富的赐下。所以耶稣就吩咐门徒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到神所应许的要把圣灵浇灌下来，丰富的赐下这件事情发生。但是耶稣说，这也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换句话说，耶稣也曾经讲论这个应许，也就是讲论要把圣灵讲论要赐圣灵，要把圣灵赐下来。那耶稣什么时候讲论呢？如果你熟悉的话，就是在约翰福音，他跟门徒最后吃晚餐的时候，约翰福音14章、15章、16章这三章圣经里面，耶稣说他要离开了，他要求父赐给门徒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这真理的圣灵要永远与他们同在。耶稣说他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使门徒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也要指教他们耶稣所说的话。耶稣也提到真理圣灵来要为耶稣做见证，门徒也要与圣灵同工来为耶稣做见证。 十六章，耶稣说圣灵来了要叫你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并且说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耶稣想要跟门徒讲，他们担当不了，所以呢，只等真理的圣灵来，要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要把他从耶稣所领受的来教导门徒，并且要来荣耀耶稣。所以耶稣也应许圣灵他去了，他不会撇下他们为孤儿。怎么样不撇下他们为孤儿？他要要求父赐另一位保惠师给他们，就是真理的圣灵。耶稣就借着圣灵继续与门徒同在，因为三年半他天天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现在他被钉死复活升天，他不能够再实际的跟他们同在，但是呢，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所以他要求父赐给他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耶稣借着圣灵继续的与门徒同在，所以呢，耶稣也谈到要赐下圣灵，但是呢，然后耶稣引用施洗约翰的话，他说施洗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施洗约翰呢，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曾经，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啊，他曾经为耶稣做见证，因为他是用水施洗，但是他为耶稣做见证，他说耶稣要用圣灵施洗。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路加福音三章开始就是讲到施洗约翰他的传道工作，十五节，我们看十五节开始，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但是约翰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要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好，这里讲到约翰施洗，而且讲到耶稣也要施洗，但是约翰是用水，耶稣要用圣灵。我们先看施洗这个字，就是这个 baptize 这个动词，我们今天就把它等同于基督徒的洗礼哈。可是其实这个字原来 baptize 这个字本身是把一个人浸在水里面，所以为什么在耶稣那个时候洗礼是人是 immerge， 就是整个人浸在水，因为这个字本身是把一个人浸在水里面，用水来浇灌他，来清洗，这是一个平时一个清洗的方法之一。所以呢，当施洗约翰来传这个悔改的洗礼，有人听见了愿意悔改，施洗约翰就给他们施洗，用同一个字，也就是把这个一般清洗的这样子一个这种做法啊，来象征一个悔改的人，他借着这个悔改他能够从最终得洁净。所以呢，施洗约翰为他们施洗不过是一个外在的仪式，象征神在这些悔改的人身上所施行的洁净的工作。所以这些人愿意悔改，神的恩典就使他们从罪中得洁净。所以这个洗礼本身就象征神洁净的大能。因此这个用水施洗其实就是沿用当时的礼仪，所以我们会看到昆兰的团体，这个在那个死海边有昆兰的团体，他们是非常敬虔的一小群，这个敬虔的犹太人的这个一个这种叫 sect 哈，就是一种小的一个派别，他们是每天洗澡，他们每天洗澡不是像我们每天洗澡是为了这个卫生的缘故，他们的洗是一个洁净的礼仪，也就是每一天要借着这个礼仪来象征这个罪被洗净。所以约翰的洗礼是预备那些听见他的道而悔改的人去面对神的审判。所以你看到约翰看见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也来受他的洗，他就说毒蛇的种类，谁吩咐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所以约翰说天国近了，我们就回来，天国就是神的国，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等到神的国真正要实现的时候是什么？基督第二次再来，那时候要怎么样施行最后的审判。所以为什么约翰跟耶稣都传说神的国近了，也就是说那最后神国度要真正实现在宇宙，君王的治理可以完全真正实现在宇宙当中的时候，那时候也是要施行最后的审判，要来除去所有的邪恶。所以约翰传悔改的道，预备人来面对这个审判。但是呢，这些人以为他就是那位基督，所以就问他说，你是基督吗？他就说我不是。他然后为耶稣做见证，他说我是用水施洗来预备你们，但是呢将要有一位，那一位是真正能够把你们的罪洗净的啊，这个水，这约翰用水给他们施行这个悔改的洗礼是一个象征，可是有一位他是真正可以把你们的罪洗净，那一位是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当然他是指的耶稣。这一位他来的时候，他要用圣灵为你们施洗啊，所以呢他才真正能够把人的罪能够完全的除尽。因此耶稣这里是借用约翰的话，他说约翰是用水施洗，因为约翰自己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于是他借用约翰这样的语言，他说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好，如果我们把第四节跟第五节联系在一起，耶稣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这就是旧约神界的先知已经应许弥赛亚来的时候要把圣灵丰富的赐下。那这里耶稣说不多几日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父所应许的，也就是圣灵要被丰富的赐下浇灌下来，就是耶稣这里所说的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因此这个所谓受圣灵的洗，或者说耶稣要用圣灵施洗，好，施洗约翰是说耶稣要用圣灵施洗，而对于接受耶稣用圣灵施洗的人，我们是受圣灵的洗。好，所以什么叫受圣灵的洗？就是神要把圣灵怎么样赐下，赐下我们悔改转向耶稣接待他做救主的人，我们就可以领受神所赐的圣灵。那圣灵从神那里被浇灌下来，有一个目的之一是跟我们的罪得赦免有关，所以他就用圣灵的洗，懂我的意思吗？用洗礼这个字，就是说圣灵要被丰富的赐下，但是圣灵丰富的赐下其中目的之一是跟我们的罪能够被洗净有关。那其实也就是指圣灵被赐下来，借着圣灵的工作，基督为我们完成的救赎可以怎么样成为我们能够领受的啊，我们就可以得到罪的洁净。所以呢这个圣灵的赐下浇灌下来，目的之一是跟赦罪和罪得洁净有关，所以才用圣灵的洗这样子的方式来表达。因此圣灵的洗，或者说受圣灵啊，受圣灵的洗，或者耶稣用圣灵给我们施洗，乃是描述基督徒接受圣灵的一个特殊的表达方式。所以如果人家问你，你受过圣灵的洗没有？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悔改接待耶稣基督的人，你受过了吗？ Yes， 你已经受了圣灵的洗，因为基督已经把圣灵赐下，我们借着悔改，我们已经怎么样领受了圣灵。所以不要被那些人说，哎，你没说方言，所以你还没受过圣灵的洗。那这个圣灵的洗还有一次出现，就是在使徒行传的，对不起，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所说的，保罗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他说什么？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里讲的是一样的意思， 什么叫从一位 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引一位圣灵，就是我们接待耶稣基督悔改，接待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圣灵赐下，但是呢我们就得着了，或者说接受了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就使我们加入基督的身体，因为我们就与基督联合，借着我们领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与他联合，那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跟基督联合，我们都成了一个身体，我们都隐于一位圣灵。所以圣经上说我们基督徒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可是也说我们整个教会也是圣灵的殿。所以呢，圣灵赐下我们悔改接受耶稣的人，我们领受了这个圣灵，我们就都从一个圣灵受洗，我们就成了一个身体，因此教会成为圣灵的殿，同时呢神的灵就住在我们信徒当中，但是神的灵也住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所以我们也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保罗也讲到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哥林多前书的六章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然后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是讲整个教会，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也住在你们里头吗？这里的你们是讲到整个哥林多教会。所以这是我们看见所谓圣灵的洗是这样的一个意义。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受圣灵的洗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事情？就是说在一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身上，他什么时候受圣灵的洗？不要讲决志，他真正悔改接待基督做他的救主，那这个只有神可以鉴察。当一个人真正的悔改接待耶稣做救主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罪得赦免，对不对？所以他就领受圣灵。因此我们今天是信的时候，或者说悔改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受圣灵的洗。可是你会发现这些使徒们不是，他们已经相信了耶稣吗？是不是？是的， OK， 但是他们还没有受圣灵的洗。那我们到下一次下几次我们讲继续讲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会解释为什么他们跟我们的经验不同。今天现在所有的人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就受圣灵，我们到第二章有经文有神的话，我只是现在先提出来。到第二章我们就有彼得，他在五旬节讲了一篇道，三千人信主，他们听见彼得的道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什么？你们悔改奉耶稣的名施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彼得话说得很清楚。因此呢，如果你真正悔改接待耶稣基督，你已经受了圣灵的洗，你已经领受了圣灵。那这就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所谓在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施洗约翰讲到有一位要用圣灵施洗，这里耶稣告诉门徒不多几日他们就要受这个圣灵的洗，也就是耶稣以圣灵来给他们施洗是什么意思。好，那我们下礼拜会继续看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只看两节，但是这里面有很多东西需要讲的。好，我们做一个结束。对不起，我们就把今天的这个属灵原则我们归纳一下。那今天我们看到两次提到圣灵，第一次是提到耶稣是借着圣灵做传道的工作，第二次就是关于圣灵的洗这个概念。所以什么是圣灵的洗呢？就是指神在旧约的应许的应验。我们刚刚已经看到是神在旧约的应许的应验，换句话说就是神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那这里给大家几段的经文，而神把圣灵浇灌下来这个目的呢跟我们的罪得赦免是有关的，但是 这个跟基督的救赎工作也是联系在一起的。那所以受圣灵的洗这个词，这个表达其实是用来描述基督徒领受圣灵的一个特殊的用词，也就是说基督徒领受圣灵也就是所谓受圣灵的洗，也就是基督用圣灵给我们施洗，也就是神在旧约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这个应许的应验。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来读你的话。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就是你的启示，我们真是要承认我们在对你的认识上非常的贫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是不容易来明白关于你的真理啊！真的连我自己有时候啊，在研读一些更深的真理的时候，我都感到自己理解力的有限，所以真是需要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天父，孩子真的是求你把一个爱慕你话语的心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渴慕从神的话语里面来明白真理。我们不是要从神的话去找我可以怎么样得好处，天父，我们真的是要来认识你。我们希望借着我们对你的认识，我们真是能够好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真是可以来为你做见证。谢谢你，求你继续的让我们回家可以再去思想我们所学习的，好让圣灵可以继续的把这样的真理更落实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可以真正的去明白。天父，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